宝王三昧念佛之旨，作为大的貔貅，作为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文句。况夫弥陀世尊，功德光明，威神相豪，歌八万四千，如紫金山，除大莲花狮子之座，庄严赫意，超过虚空，大海弥卢所不能及，眉间白毫，功德真甚，如日疏光，众民悉觉。光中化佛菩萨声闻，各放光明，远照尘刹，摄受众生，彼二大事亦复如是。文殊师利普贤大恨，诸大菩萨皆住彼国，一生补处其数甚多，足上善人聚会一处，悉为良友，以佛为师，清净慈容，闻第一义，顿超三界，即证无生，十地高超，二觉圆满，况能于念念中供养十方三宝，成就一切法门，游戏神通，进佛国度，乃至入于三途六道，疏光破暗，救苦众生，祸福尘刹分身，随机化导，因病于药，如佛弘慈，于念念中圆满普贤所有行愿，具文殊智，有大势力，如观世音同证菩提，同佛所住，则一切众生性虽昏昧，得闻此说，谁不欢喜而生信要。好，先看这一段。好，前面我们是主要介绍了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啊，现在我们开始介绍正报庄严啊。正报庄严有主有伴啊，那么阿弥陀佛就是主，其他的啊菩萨声闻人天就为伴啊。那么现在来看啊，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正报的功德啊，阿弥陀佛功德无尽哦啊，这是由他发了大愿之后，无量劫以来积功累德所完成的这种身口意啊，无量的功德啊，他的光明啊有八万四千，他的相好也有八万四千啊，这是观经讲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每一光又能够遍照十方世界，摄受念佛众生啊。那么这些相好光明啊，就像紫金山，就是说明它的光明赫有啊，就是紫磨真金的这种身相，就像一座山一样的啊。那么是坐在大莲花狮子座上，这个大莲花狮子座上，我们在观经里面就是 进入佛像观之前，首先有一个花座观啊，第七观花座观。花座观啊，它这个就无量的这样的摩尼宝珠合成的，放出无量的光啊，每一光又能现现种种的景物啊，这个来令众生啊升起啊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所以这个莲花座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啊，有无尽的庄严、光明、赫意，啊。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如果在他方世界做结隐的姿态，他是站立的佛像，啊，如果在极乐世界本土，他是坐在莲花上的，啊，这个坐姿，啊，它是不一样。啊，这里就是描述阿弥陀佛的报身在极乐世界的状况，所以他的身相啊，就是高过虚空，啊，那么大海和须弥山都远远不及，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光一放出来，啊，就像浩瀚的大水，只见到大水，不能见到其他的。就是表明他的光明能隐蔽一切的啊，菩萨的光明、诸天的光明和医报的光明啊，所以表明这个大海须弥都不能及啊。阿弥陀佛的眉间的白毫啊，这个右旋婉转的五须弥山啊，这个在白毫的里面又能显出啊。他方世界无尽的景物啊，有功德真胜啊，那个能够看到阿弥陀佛白毫的这个光相啊，能够除灭啊五无间业啊，灭罪的功能很大啊。那么这个须弥白毫的光就像太阳舒展它的光环啊，这个。在这个白毫的光明当中，一切啊，这个正报依报的光明都好像太阳底下的一根蜡烛一样，显出不了那些其他的景物的和其他的菩萨的光亮，也就众明悉觉啊，看不到其他的光亮，只能看到阿弥陀佛的白毫的光亮。好，阿弥陀佛放的光里面又能显现很多的化佛、化菩萨、化声闻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化菩萨众亦无边啊，就是表明这个。那么这些化佛菩萨又放光明啊，这个很远的就遍照到微尘数的刹土，来摄受那些念佛的众生，啊，在这所有净土的菩萨声闻的光明里面，啊，或者有一游旬、二游旬，乃至百千游旬，啊，在这个菩萨里面有两位大士，啊，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这是阿弥陀佛的上首弟子了，他们的这种。光明啊，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作为阿弥陀佛的二大胁侍啊，基本上他们啊常常坐在一起啊来讨论十方三世一些众生的情况，讨论哪个啊刹土的众生根基成熟，用什么方法去救度他。啊，这种方案啊，讨论清楚，马上观世音菩萨或者大势至菩萨就与神足通来应化，来啊摄受，啊，好，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不仅有观音世智，而且像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这些，实际上也都在极乐世界。啊，这些诸大菩萨都住在极乐世界， 啊，大菩萨就是指那些等觉菩萨了啊。那么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其数量之多，也是数量譬喻，属不能啊算清楚的啊。那么这些阿弥陀佛座下的眷属啊，无量无边，也就衬托出阿弥陀佛作为一个主功德的庄严教主啊，他在这个发愿之后无量劫积功累德的修行，跟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广结法缘，所以他在极乐世界一成佛之后，那些跟他结上缘分的众生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表达，就是在阿弥陀佛成佛的第一会初会的这些菩萨声闻田啊，人天数量都是无量无边啊，这个不可计数，更何况他时间以来多少会的这种法会的菩萨圣众，那也是不可计算啊。这些其数量之多，我们没有办法用最大的数量来表述，常常就是用一个比喻，乃至于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都是像大目犍连这样具有神通，所有的人都来啊计算极乐世界的人数有多少的话啊，那就是好像一个你拔一根毫毛啊，分成一百份，以一百份百分之一的毫毛蒸大海的一滴水。好，那这些啊，这些像大目犍连这样甚至神通的人所知道的数量，只是啊那一滴水，不能知道极乐世界人数多少的，如大海水啊，他只能这样比喻，就是数量太多了啊，太多。那么在这么多数量当中，有足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阿弥陀经的啊一句话啊。什么叫足上善人啊？偶一大师给出个很清晰的一个啊界定，就是这个等觉菩萨才够得上足上善人啊，他们都在一起啊聚会一处啊。昔为良友，在这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同时凡圣同居土的往生者，也能够跟这些诸上善人在一起，都是良友的关系啊，共同的以阿弥陀佛为亲教师啊，常常亲近阿弥陀佛那种慈悲的容颜啊，在讲堂里面听闻阿弥陀佛宣说大乘的第一义的佛法啊，第一义啊，中道了义的圆顿的佛法啊。那么这样就顿超三界了啊，三界就是断见思惑，就叫顿超啊。那顿超三界，再进一步轻断尘沙，就证得无生法忍圆教初住啊。证到圆教初住，很快就能够啊登到实地啊，登到实地很快就自觉觉他两觉圆满，就近成佛啊。就是他的这种阶梯，就真是像这个坐直升飞机一样的啊。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顿超三界，断见思惑啊，破尘沙啊，破无明，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很快得实地啊，实地很快就成佛啊。这个好，这是还是从渐进的角度来说啊。如果从更直接圆顿的地方来说，就是在这种阿毗跋致的念不退当中，念不退，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在每一念当中都能够供养十方三世的佛法圣三宝啊，成就无量无边的法门，在每一念当中就能够游戏神通啊， 就是以种种广大的神通啊，这个在一念当中呢，就是好像能延脱很多很多的劫，到他方世界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佛子啊，进佛国土啊。那么在这个念头当一念当中，不仅可以到净土去闻佛供养啊，这个供养诸佛闻佛说法，乃至于能够分身到三恶道六道里面去啊，而能够放出光明，破出三恶道的幽冥，救度三恶道巨苦的众生啊。那么这些往生者还能够分身像微尘数差那么多的身，来随众生的根基进行佛法的教化引导，应众生的烦恼病给予法药啊，如同阿弥陀佛那样的大慈大悲啊。第二个，就于念念中，又从念念中，就能够在每一念每一念当中都能够圆满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具有文殊师利菩萨的根本智啊，能够又啊激发自性本具的如来藏的力量，大的势力啊，就同观世音菩萨一样，共同证到菩提觉性啊。观世音菩萨有耳根圆通啊，这个破六劫证三空啊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像观世音菩萨同证菩提啊，同佛所住啊，等同于阿弥陀佛所住的境界啊。佛所住的境界就是空有不二的境界了啊，证到诸法的空性，但是又不住在涅槃当中，又有他的悲心去行些善法，庄严净土，救度众生啊。所以往生的这些菩萨也有这样的一个悲智伤运的这样的案例啊。好，那么有这么多啊描述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光明，又能够了知极乐世界往生者的殊妙的功德，那么我们这些众生啊，虽能在轮回里面这种自信还在昏迷啊，迷惑颠倒了啊，但是由于叙事还有一点佛缘净土的善根，还能够闻到这样殊胜的这种说法啊，那谁不会欢喜踊跃而生起信心啊，好邀之心呢啊。那么也就是这里也告诉我们，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详细的宣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宣说阿弥陀佛的功德，尤其他的慈悲，他的佛心的大慈悲心啊，他的身口意种种的啊功德，光明的功德，就是要让我们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对极乐世界啊要产生信心，来成就我们的心目心目心啊。只要我们了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严跟我们生命当中直接的关联，我们这种心目心一旦上来，他用这个来对照下我们这个世间的情况，他就会引发厌离心啊。如果能成就厌离娑婆心，就极乐世界的心，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心就能够切入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啊，这就要以欢喜心升起信要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讲净土法门的一个目的啊。好，请看下面。 然彼妙土及庄严事，虽具我心，若非弥陀如来于过去世为度众生行菩萨道，不可称计，焉得成就。当知彼佛行愿无边，庄严无尽，是故如来居彼国度，大愿圆满，宝土思成，依正庄严，悉皆具足。如是庄严依正境界，假使各十方面，百恒河沙微尘刹数，菩萨声闻，以大辩才如实称扬，尽未来时不可穷尽。若善男子善女人闻如是说，自心信要，欲生彼国者，因如佛教原发三心，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然后直心正向，观彼国度一切依正无尽庄严圣妙境界，即彼如来八万相好功德光明清净之身，或复随取一相一境，乃至如来眉间白毫相光，远离虚妄，或一念至十念，或一日至七日，譬如壮士屈身彼请，即得往生。其有直信，有彼国度，有彼如来愿力威神，不生疑惑，但能一心不乱，支持名号者，不出属其，亦得生彼。何待色身爆满，然后得生？好，看这一段。我们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要消归自性啊，这些奇妙的刹土以及无尽的庄严的事相，是在我们心性当中本具的啊。那么我们会常常有一个基本的关照，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描述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不仅仅是事相上的描述，它是心性实相在事相上的表达啊。正如华严经讲这个无尽的这个华藏世界海的景物，它也是出自啊毗卢遮那卢来心性流现出来的。那怎么流现出来的呢？啊，当观照一切这个啊这个宝林王啊，就是无量珍宝啊宝林合成的那个珍珠网的时候，你就要观照，这是从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的啊。那么一切珍宝的楼阁啊，它无论在地面还是浮空啊，这是从无着无生心生起来的啊。你没有执着，你的这个楼阁才能浮在虚空啊。从楼阁在虚空，表明你无着的智慧生出来的啊。看到种种的宝衣啊，无论树上宝衣还是地面宝衣啊，你要关照它从忍辱的功德生出来的啊。它的宝盖是从慈悲生出来的啊。它的宝座，种种宝座是从解一切法空性生出来的。所以一一景物，一尘一水一毛，都是称性的庄严啊，称和法性。所以透过这个事相呢啊，就要关照它的法性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为什么妙好的庄严呢？你看这些事相回归自性就能开悟啊， 这叫脱世显法深解明，脱这个事相显现法性，就能让人开悟啊，不仅仅是在这种现象的景物上去停留的。好，所以我们观照西方极乐世界，一一庄严都要消归自性，这些庄严就是我们自信的啊，自信的性德的展示。那么无尽的庄严是我们性德无尽的性德的展示。那么正报也从自信里面去谈啊，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自信的极定和照用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观世音菩萨就是自信的慈悲，大势至菩萨就是自信的智慧啊，种种声闻就是我们自信的啊真谛，无量的菩萨就是自信的熟谛。哎，这个正报依报都是跟我们自信本具有关啊，一一都能消归自信。好，虽然这些一正庄严是我们自信本具，这是我们正因佛性的一种啊状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缘，它也出不来啊。所以下面就谈，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在啊无量劫以前，为了救度我们这些众生，称信发四十八大愿，又积功累德修菩萨道啊，这个啊献出的生命啊，如啊啊这个骨头高于须弥山，鲜血多于四大海，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菩萨道的精神来成就四十八大愿，成就极乐世界庄严，包括这句六字洪名的话，好，那么我们自性本具的这些东西也出不来啊。这就是《法华经》讲的佛种从缘生，佛的种子要用那个缘强缘才能生得起来，虽然有但没有这个强缘，虽有你出不来。就从这样的一个修德的层面来说，离开了阿弥陀佛大愿的强缘，我们本具的佛性出不来。所以就应当了解阿弥陀佛他的行愿啊，四十八大愿所引导的无尽的这种菩萨大恨，它是无边的啊。所以庄严的极乐世界的一正，它是无尽的啊。这个无边和无尽，表明阿弥陀佛的那种愿心实相的无边无尽啊，这种慈悲的啊无边无尽啊。所以现在阿弥陀佛就安居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刹土上，他的四十八大愿已经圆满了啊，这个超胜十方诸佛的啊这个净土也已经成就了啊，他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都已经具足了啊，穷微极妙啊。包括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菩萨啊、声闻天人，也都是阿弥陀佛大愿成就的，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成就的啊。比如我们一去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一出来就有佛的相好光明、紫摩真净色，这哪是我们的功德呢？这完全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我们的啊，然后六种神通现前，能够分身他方世界，能够说法，能够说啊如佛一样的一切智啊等等，都是阿弥陀佛成就的啊。好，悉皆具足啊，这就是阿弥陀经常常讲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庄严啊一正的境界啊，假使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像数百个恒河沙微尘数的菩萨声闻 啊，表明啊这个数量很多啊，菩萨声闻都是有大神通，有大辩才，要如实的称扬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它的名字，它的穷微极妙的景观的妙好，哎，尽未来时不可穷尽。就是你用多少时间来称扬演说，都说不完，都说不尽，都说不清啊，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你看，声闻菩萨具有天眼通的这些圣者都称扬不尽，所以我们这些凡夫呢，啊，看过去更是很难形成一个明晰的概念啊。现在我们每天也在读诵无量寿经啊，读诵无量寿经很好啊，这个略写的华严经论啊，但常常熏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啊。我们一定要慢慢地对这种一正庄严，从陌生，从生疏变成熟悉，变成亲切啊。如果你很生疏，你翻开经本叫你讲一讲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称扬赞叹一下啊啊正报的功德和依报的功德，可能我们都会这个一片茫然，不知道怎么说起啊，把握不住他的庄严到底怎么表述，而且他的原始要宗，他的来龙去脉啊，到底如何成立的啊，成立之后对我们这些众生修行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内在的关联在什么地方啊，这都要慢慢子啊，就是精益入神呢、啊，就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要落到我们的神识里面来啊，然后慢慢子就转我们众生的这种心性，这个浊然为净土的庄严，那种香光庄严的样子啊，它确实是用五分法身之香，用它的般若智慧之光来庄严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香光，我们常常熏习熏习，哎，我们自然就跟佛的这种味道气氛就有一个啊相接，就有那么一点味道，就好像一个很臭的东西放在一个旃檀香旁边放久了，这个旃檀香的香味也能染上一点啊。所以我们能够读净土经典，能够念阿弥陀佛名号，你只要坚持，哎，身心上总会感觉到有一点净土的那么一点味道啊。当你对净土的庄严真的升华出了那么一点点，你会对这个娑婆世界的种种的东西就会由衷的产生厌离心啊，这不需要强迫你，慢你自然就会厌离的，哎呀，觉得毫无意义啊。因为这时候，因为你有一个参照系，净土的这个参照系升华出来了，你就会远离这个秽土的这样的一个浊染啊。这两者之间它是绝对是不能并存的啊。你有净土的庄严，你就会容不下这样的一个秽土，就好像有光明黑暗就会离开一样啊。但你每天都在贪恋执着这样的五欲六尘的东西，都很染着，那净土的东西也离我们很远，这确实是一个此长彼小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进行一种转换啊，转换啊，这个对这种近未来时不能穷尽的啊净土庄严啊，我们要如实的了知啊，能够熏习多少就熏习多少，能够有一份的熏习就有一份的受用啊。所以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够闻信这样的说法啊，这样的描述啊，产生至诚心、至信心、至要心啊，这是十八愿的文句了。至信信要欲生彼国， 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很不容易。我们想做到自诚心就很难，尤其末法的众生，他是心都是弯弯扭扭的，充满机心的啊，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心呢，它就是啊，滋生种种不道德的一个温床啊。最近都我们看的一些报道，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人呢，这样的一个道德的底线受到严重的这种挑战。啊，据说各高校这个抄袭论文的现象已经是不是个别了，非常普遍了。啊，说历史上最牛的一个硕士论文，竟然是除了致谢啊致谢的那小段之外，其他的正文一字不落的抄袭。最牛的一个抄袭，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啊。这些现在不是出了一个软件，对这个论文的这种啊是真是假都有一个辨识啊，这个对出来，哎，有很多啊研究生就害怕了，就赶紧啊这个开会讨论如何破解这样的一个啊东西啊，还有些赚钱的公司它也应运而生啊，怎么骗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搞成这个东西，如果把这个辨识论文的真假如果全面推广的话，这个据那个发明人说，可能学术界会形成一场这种地震，就是这种假的东西太多啊，这个包括这些学位啊，现在学位这个原来有个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觉得是现在都已经太普遍了啊，这个现在很多老板啊，除了有董事长怎么哎，常常他的名片当中还有一个新的博士啊，哎，博士他真的就是证实的啊，那就是啊这个啊不是造假的，但是呢他确实是没有这个水平的。那是怎么来的呢？哎，各高校为了创修搞博士速成班啊，你交个据说是10万块钱还是多少万块钱啊，速成班。有个老板这个他自己博士，人家那个正好，哎，你博士你学什么专业，写的什么论文什么，他竟然是一堂课都没有上，也没有写论文，就是让别人跟他啊、写了个论文通过一下啊，他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啊。现在就是这个在中国这个本身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的 啊实际上他这样造假对那些人家真正是苦干了几年得到真博士的人他也是伤害。怎么伤害呢？你说哦，现在这样出来之后，人家觉得这个你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当有很多假人民币的时候，你就真人民币过去，他也得要在验钞机上反复的看一看呢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我们这个国家呀，这个如果说你出现这个事情啊，可能西方国家它也会出现，也。但是到了这么普遍的程度，那就可怕了啊！所以都是虚假啊，虚假。这个是我们中国是伦理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啊。孔老先生不断的讲诚呢、诚明呢啊，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虚假到这个程度，就已经是让人感到痛心疾首。啊，你看这个，只要搞点基建工程，那里面的猫腻太多了，啊，本人现在对这个心生厌离哦。如果我要跟他们一天到晚这样去弄，我这个出家人心态早就没有了，啊，但不动又要吃不上当，啊，你这个眨个眼睛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就是这个。这个不信因果玩弄心机不择手段已经是这个 隐士是够是啊，够厉害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实际上当我们看外面外境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时空态里面，我们也是很难做到至诚心的啊。啊，其他这个造假的人或是实际上也是我们心里变现出来的啊。很多人都在造假，都不真诚的话，我们自己又能真诚到哪个地方去呢？啊，我们去指责别人的时候，实际上首先要反省自己，我们自己有几分真诚。好，当我们自己没有几分真诚的时候啊，在世间法中的真诚，我们在佛法上又有几分真诚？有几个人能做到对净土法门啊这种自心信要一生我国？自心信要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至诚心呢，没有一点虚假的心呢，那就是这个真修实干了，那彻底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呀，啊，那种信心是没有一点怀疑的，自信呢，是清净的信心呢，啊，那种自要，那种哎呀侥幸荣幸的遇到这个法门，那种大喜便用心，那种身毛竖起来，汗毛果竖起来，那种悲喜交集呀。这样发出至诚恳切的愿，就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唯有这一桩事情了，其他的事情都是梦幻泡影的啊，九牛摸碗呢，又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如果升起自信心要欲生我国，就是建立这样的信愿，深信切愿之后，他就自然的就会听从良土世尊的召唤，就听话啊，按照佛的话去做啊。佛的话怎么做呢？首先要原发善心啊，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三心一定要发得出来啊。然后在行为上要具足众戒啊，你都要持戒啊。尤其这个时代的众生心非常散乱，烦恼非常重，更要有持戒意识啊，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不仅是众戒要去持，那些啊细微的戒都要认真的去对待。好，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些祖师大师善知识都是强调这个持戒的功德啊。虽然就往生这一点不是靠持戒的力量往生，但你作为一个敬业行人，必须要有持戒意识。而且这种持戒意识对增上我们的信愿行有直接的帮助啊。好，然后呢就以这种正直心，直心是道场嘛啊，直心正向啊，一般的啊修道的人心都比较直一点啊，心比较直啊，这个不会那么太弯弯曲曲啊。虽然我们说自己啊可能也做不到十分的真诚，但跟社会上相比可能相对要直一点啊。所以正因为直一点，如果一个出家人还俗到社会上可能他很难生存啊。为什么？他直惯了，到社会上可能就待不下去了。社会上要察言观色啊，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呀！啊，你没有这套本事，你很难办的啊！你看到不合理的，你就是说啊，得罪了领导啊，得罪你就没有日子可过了啊！所以这个啊，别说一般的出家人，就是很多居士，可能他念念佛也比较直，一直的话他都觉得很麻烦。啊，直在修道当中是很大的好处，但是在一个啊，都在玩手段，就是潜规则。现在有个概念，潜规则慢慢都佛到了一个显规则、硬规则的程度。你再这样的，你就麻烦了。 以正直心正向正面朝向西方啊，观察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一正庄严无量的这种圣妙的境界啊，这个可以依照观经十六观去观想啊，圣妙功德啊，以及阿弥陀佛八万四千相好的功德光明清净之身啊，这个观彼如来相啊，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相好光明啊，它是自为清净的，它是啊，光明是运载着他的四十八大愿的功德的。这个尽管在这说，但是不容易观想啊，八万四千相好不容易观想啊。那总相不能观想，别相呢？你选其中一相，一个境界来观想，可能下手还方便一点啊，乃至于直接观想阿弥陀佛的眉间白毫像啊。眉间白毫像，这个观经讲，从这一项入手，观想眉间白毫像成就，一切相好都观想成就，啊，可以以一摄多啊。